哦，大家早上好。因为昨天12月3号是我们那个搞资本年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点，所以就没有做直播。然后大家都说我不来，股市就会大跌。其实昨天跌的比较多的还是小票比较多。对，今天小刚是第一个，然后宁静是第二个来的，对，我都看着呢。早上好啊，大家。飞速清风肯定是一直是前三，就这态度，肯定能赚钱啊。这赚多赚少的问题，当然这小小亏大赚啊，肯定是会亏的。在股市当中，你在这里亏，要在那边赚回来，亏的少一点，赚的多一点，那就赚钱了啊。昨天市场成交7700亿，又很少。中位数是下跌了0.7%，外资出逃了95亿多，内资跑了近300亿，三大指数跌超1%，逼近前低。机构抱团股继续雪崩，茅台大跌近3%，茅指数宁组合跌幅是第一的。虽然指数很惨，但是个股还是有2000家上涨，40家涨停。其中呢，国改的小盘股，各种纺啊、纺织那种的国改小盘股，加上北交所被疯狂的炒作，这也是大 A 最后的倔强了。没有投资，只有投机，维持最后一点体面。小刚说，美联储暂停加息了，对吧？那今天 A 股是不是可以开始表演了？这个美联储暂停加息，他们国外都是说啊，美联储给大家发圣诞礼物啦。A 股收不收还是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继续讲一下昨天市场啊，就市场继续在折磨3000点。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说3000点就是公厕，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你们还记得我的那个比喻吗？我觉得比它更那个色情一点啊！你们还记得吗？就反正这些年已经记不清多空双方在这个点位上上上下多少回了。我看到的好像是57回，什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但我怎么感觉都已经有300回了反正感觉这个所谓的整数关口挺不值钱的。当然，目前双底的雏形还是保持着没有被破坏，因为它没有到前低这个位置嘛。后面几个交易日依然争夺是比较关键的，但是在外资这种持续的流出态势之下，再加上公募持续的低迷的情绪之背景之下，全村的希望可能就只有村长自己了啊！这就是所谓的神秘力量。像那天拉起来也是的。就是那个国兴他们买的那个央企科技 ETF，对吧？拉起。其实前天晚上那个经济会议我不觉得很低于预期。从夜盘的 A50 和金融的反馈来看，甚至还是略涨的。只能说这一次没有提及资本市场，让很多场内嗷嗷待哺的资金有一些失落，特别是那些赌政策降准的、赌房地产这个的，就确实很失落，对吧？现在的 A 股感觉脆弱的像一个顽童，给糖吃才老实，不给就哭闹。翻译过来就是没有利好就是利空，不讲道理。这种不讲道理的状态在 A 股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普遍都是在熊市的中后期。但是，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快要接受这种病态，甚至将其作为今后的常态。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因为当多数人形成共识之后，想要治好病，就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和时间，熊市的周期就会拉长，正如我们现在这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猪周期已经被拉长了2年了。那周期是有轮回的，太阳终会升起，这是亘古不变的，但是周期同样是有短和长的。如果黑夜持续的太久，那么日后的阳光普照注定和大多数人无关，那么如果你把这一点想清楚，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是熬到天亮，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这考验的就是心性；那要么你就是远离，等待破晓再归来，这考验的就是天赋。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在水里，你才知道这个有没有春江水暖，对不对？所以你要持续的关注，你可以清仓，可以少一点，但要持续的关注。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大熊市啊，做定投捡筹码会赢麻了。你买买看，你在逆市的时候，你现在你手里所有的股票型基金都是亏15%以上，你试试看吧。这个过程是要承受很多的内心的考验的。但是如果你定投，然后一下子拉上去的话，确实 能赚不少钱，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亏的，你天天亏，每天打开都是亏，然后你在亏的时候你还得下更重的注，你们可以试试看。那今天周四的话，今天下午的2点半的直播是继续的，欢迎大伙来交流啊，我来煲汤，咱们一起喝。今天下午讲那个消费电子，像昨天的人形机器人啊，还有近期炒的 AI PC，还有苹果 MR，都会具体的跟大家讲一讲。然后讲一下美联储吧，美联储的年终收官大战，结果和市场预期是一致的，96%的人都说它不加息，所以它连续第三次暂停加息，维持了5.25%到5.5%的利率不变。回想美联储这一年，真的没有少折腾，一共开了8次会，其中4次加息，累计加了100个 BP。如果从这一轮加息周期开始算起，那一共加了11次，累计525个基点。受此影响，市场也吃了不少的苦，到今天终于可以算是落幕了。在落幕演出上呢，虽然鲍威尔一如既往的拒绝了宣布抗通胀取得胜利，但相较以往打太极，他毫不含糊的表现出了鸽派的立场，明确表示降息已经开始进入视野，决策者正在思考讨论何时降息合适，而且不会等到他那个目标，就是 CPI，就是通胀率啊，到2%。开始再降息，因为那个就会太晚了。政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影响经济。最新的点阵图显示呢，2024年的政策利率中位数的预期是4.6%，预示着明年将会降息大概75个基点，稍稍的超出了预期。另外呢，在通胀和其他经济数据的指引方面，12月经济预期呈现出明年 GDP 增速上修，失业率维持不变，通胀率增速是下修，这些变化呢都是资本市场喜闻乐见的。综上呢，市场反馈就非常的积极。美国三大指数悉数上涨，其中呢道指创了历史的新高，金融指数和 A50 也是小幅的上涨。大家看一下图，道指上涨1.4%，创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涨了1.38%，标普500涨了1.37%。哎，998用户，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过吗？就是纳指 ETF 的那个事情。感觉买不上了，买不上了。然后它明年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担心美股大跌啊。那现在它算不算最后的疯狂，也不是很确定啊。那么昨天，他们的行业当中，太阳能涨得比较多，医药、零售和房地产信托这块涨得比较多。然后个股这方面，蔚来、苹果、特斯拉是先跌后涨的，这个事儿待会跟大家讲一下。而大宗这块，原油、黄金、天然气，天然气是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听说好像北京的学生都是在家学习了，一个字都听不清。什么原因啊？你们听得见吗？那个球球说，今天讲话你一个字都听不清。大家听得很清楚，是不是我离得太近了？好，可以，那应该没有问题啊。我离得太近了，我把脸放在了我的电板上。好，那现在可以啊。好，那我们讲一下昨天的重磅消息，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11月的金融数据出炉了，大家可以看到本月的社融规模是2.45万亿，那。市场预估是2.43万亿，这个其实是不太对的啊，就是有两个市场预估，一个是2.43万亿，另外一个是2.6万亿啊，2.6万亿，然后那么这个2.45万亿其实是同比增长了4556亿。其中呢，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同比呢是少了447亿，而政府债券呢是同比增长多了4992亿。什么意思呢？就是，企业和居民啊，不太想要你的贷款啊，就少了，对吧？但是呢，增长在哪里呢？政府债券，就很显然啊，社融的增加主要就是因为外溢特别国债给拉动的，那新增的信贷。同比少了 1200亿，主要是今年的信贷节奏很明显的是前置了，前十一个月的新增这个信贷总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结构上，居民端和企业端的贷款细分项均恢复正增长，贷款结构有所优化。然后大家又开始讲到了 M1 和 M2 的剪刀差，M2 同比增长了10%，M1 同比增长了1.3%，两者的增速同环比都是看就是都有回落的，他们的剪刀差比上个月进一步的扩大了，反映了资金活化效率偏低，当前企业和居民的信心尚未修复。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应该就是像我们一样的均线都是这样多头排列的，是吧？这个是很正常。但是呢，现在市场很不正常，就是这个增长的是 M2，而这个就是同比啊，它也不是这个意思，哎，得重新来一下，就它也增啊，它也增啊，但是。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差不多图就画出来是这个样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M1 代表的是我们手上的活钱，比如说你存的是短期贷款，一个月的什么短债，就30天短债，或者是60天什么货币基金，这个每天可以 T 加零拿取的，这个就是 M1。就是你手上的活钱，加上你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用的钱，这是 M1。那 M2 呢，就是你存的一些较长时期的一个存款。你这样看你就知道，存款就是去存款较长时期的人越来越多，拿在手里的这种活钱，用的是活钱的人越来越少啊，所以就没有什么信心嘛。那数据出来之后呢？有机构预期年内降息或者降准的概率都不大。当前我国的政策重心是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切换的，所以未来货币政策的政呃货的货币的政策更多的是辅助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信贷投放可能会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有增有减啊。就这个消息出来，他们觉得降准降息不太可能了，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事情吧，低于预期，但是。也还可以吧，主要是因为大 A 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有资金提前知道，然后 A50 啊汇率都比较淡定，也没有怎么动。会议当中就是我们前两天都有重磅会议嘛，然后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哎，这个是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的。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学习美国，对吧？人家非农不管符不符合预期，结果就是涨。下一个事情是房企的事情，这个就是住建部他提了两个事情，然后大家说，哎，这个事情不矛盾。第一个呢，就是支持暂时资金链紧张的房企解决短期现金流紧张的问题。等一下，我关个窗。有点吵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产企业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但是要注意。他后面还有半句话，叫做对于违法违规导致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企业，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去出清。这看起来是地产板块昨天回落2%的原因啊。反正无论未来中国的房市何去何从，民营房企这一波浩劫过后，可能也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下一个事情是。医保局表示，通过及时将创新药品以合理价格纳入医保目录，并支持加快临床应用等方式，大力支持创新药的发展。今年他们的创新药谈判率达到了92%。一方面是企业认可以价换量的模式，另一方面呢，集采对创新药的价格保护机制也日趋的完善。这一块有一个比较这个重磅的消息吧，就是医保目录已经有调整了，有20家。企业有将近20家上市公司是谈判成功的，产品入围了医保，当中有恒润医药、华润双鹤等等，就盘后都公布了入选了国家医保目录，还有一些创新药，比如说君实生物和众生药业他们的新冠药品也获纳入了。这种消息搁在以前就是重磅，第二天势必肯定就是腥风血雨，就是要跌啊，要跌。现在呢，市场对它的态度就是很麻木。毕竟前几年这个 经验也证明了，没有中标和中标的都不算赢家。只是经过几年的捶打呢，相关的负面都已经 price in 在股价里面了。这次他们谈判的平均降价是61.7%。但这一次其实降价虽然也降价吧，但没有以前那么的这个90%脚踝斩那种的，这次比较温和，也不算特别大的利空吧。最近医药也比较强，主要是有催化剂，就是这个新冠的这种新的这个病毒的变异品种，然后再加上有些资金需要防守嘛，所以医药这一块也可以继续重视一下。下一个事儿是特斯拉，特斯拉发布了人形机器人擎天柱二代的视频。我在这么忙的情况之下，还给998用户转了一下这个视频，也就1分多钟啊，1分43秒。它的灵活度大幅的提升，还能两个手指捏起鸡蛋。给大家找一下图哦，怕你们找不到，找，给大家，算了，直接看这个吧。别看这个视频吧，在哪？在这。不是这个，这是董宇辉。哎，我放哪去了呀？等我一下。就这个。哎，那个可以动着呢，那个可以动着呢。在这里。这个是1分多的那个视频，可以看到，手这个传感器这一块，就机构开会一直在念叨说这个是增量，就增量。你看他的手的灵活度。头颈，30%，速度加快了30%。然后重量减轻了10公斤。平衡和全身都很厉害，可以做这个很难的动作。全新的手指啊，这是左手，看，还有力传感器的，看到没有？看，拿起鸡蛋，双手拿起两个手指拿起鸡蛋，这个是特斯拉发布的，你就能明白了。昨天唯一的一个亮点是怎么来的啊？就特斯拉发了这个擎天柱二代的一个视频，贝苏清风说：“华为说明年有个历史级的东西会发布，会是机器人吗？不太会，但是也有人在吹这个事情。那二代的话，性能一个是增加了更多的传感器去感知，另外一方面就是细化了关节机构去执行。所以昨天传感器还有这个空心杯这两个各就是股票都上涨了。但是就算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传感器的个股什么之类的，只有一只是涨停的吧，巨轮对吧？其他的都是涨8%啊什么的。然后就是，AI 算法的不断迭代学习，时间上呢，距离上一代的首秀视频仅仅过去3个月不到，可见人形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之快。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本杰明·巴顿返老还童记》，就是那个 Brad Pitt 演的？它其实我感觉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像返老还童一样的，它是60岁这个帕金森老人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然后到现在大概50岁这种打太极走太极步的那种感觉。下一个事情关于手机的，信托院的数据说，10月份我们的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了19.7%，环比下降了12.7%。环比下降是能理解的，因为上个月 Mate 60和 iPhone 15发售基数比较高，然后这样看下来的话，国内的手机市场在回暖的路上。下一个事情是五粮液，五粮液打算4到8亿回购自己的股份。其实之前格力也公告花20亿回购了1.09%的股份， 这个消息放在以前都算是中型利好，但是现在的环境之下作用有限，因为他们都是大白马嘛，白马股最近都不是很喜欢。那么，五粮液其实算是，怎么说？就是先讲茅台吧。茅台之前为了维护股价是操碎了心，对吧？它是涨价涨的呢，还不是市场零售价，它涨的是对于这个经销商，就是批发商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呢，是轮到了五粮液，它大股东呢准备增持4到8个亿，但是对于5200亿市值的五粮液来说，这个金额是有一点点低啊。大家市场呼吁说，你学一下你的茅台大哥，来一次特别分红吧。现在呢，消费也很悲观，白马股跌得很惨。今年已经有97只机构白马股破了年内的新低，有些公司呢也开始自救了。除了五粮液就有4到8亿的增持以外呢，老板电器也宣布特别分红4.7亿，格力说已经回购了20亿，保利启动了实施回购，保利说要回购4到8亿嘛，就当天就回购了1个亿，希望能够量变引起质变。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呢，白酒见底，A 股才能见底啊！这个是历年白酒单月跌超10%的月份，最近一次是去年的10月，白酒大跌了22.86%，最后指数砸到了2885点见底了。那这个月呢，白酒已经跌了9.7%了，大家觉得再努力努力啊，出清跌一跌，大家可能就见底了。其实大家对白酒的争议点在哪里啊？就是变相降价。像前不久呢，福州老窖出的1573的产品阶段性打款政策，经销商在12月18号前打款可以返还，就返还50块。然后你如果就是有这个什么销售什么什么，就是扫码什么的，还可以再返10块。这个市场就认为福州老窖这个做法就是变相降价。然后又轮到了五粮液政策，明确明年至少要减量20%。市场认为这是五粮液销售压力太大，进行减产，就说跟最近的新能源汽车价格战是一样的，很多合资燃油车减产裁员，就现在连高端白酒就这样了，就大家对这个白酒板块未来的预期非常的担忧，但其实高端的还是 OK 的啊。下一个事儿是昨天那个盐湖那个碳酸锂的事情，碳酸锂尾盘不是有一个很变态的拉升嘛？就是早上的时候是这种跌跌跌，给大家画一下，早上的时候是这样开盘跌跌跌，然后到尾盘不是又这样拉上去，那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传言说盐湖体里的碳酸锂不符合广七所的交割标准，需贴水25000元一吨，或者是再度提纯。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呢，碳酸锂期货的合约全线拉涨。这玩意儿每天不是涨停就是跌停，刺激是真的很刺激啊！杠杆拉满的话，一两天就能翻倍或者亏光炸仓。下一个事情，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广州彩民中了1.44亿的大奖，22注，656万。最近年底中大奖的人是井喷啊！刚刚你们听到了没有啊？就是那个人啊，那个人他中奖是怎么中的？他是投注了88元。投注了88元，中了1.44亿，啊，说他一直买，一直买，买了3年。然后当天是由于这个叫什么，那个摇奖机它出现了故障，是启动了备用的摇奖机才摇中他的。这个人什么运气啊？啊，这不也不是运气啊，就是他守了3年了，人家可能是穿越回来没记住是哪一年哪一天，就一直买。大概是昨天，深益科技午后摸涨停了，主要还是由于那个知名分析师郭明基在外网唱多。理由一是深益科技的超低耗损 CCL 通过了英伟达的验证，啊，这个就是预计呢，它明年呢会有显著的贡献营收和利润。第二个说是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出货量预计明年会增长150%，CCL 是供不应求。第三个他说，如果能够满足英伟达，就能够代表他也满足 AMD 和英特尔的要求，可能会成为后者的 AI 服务器的供应商。四是 AIPC 以后也会用到，讲这么多，反正就给申一科技搞了一个涨停。 第二个是美国将中国等国超250家实体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外交部回应了。老美又在搞事儿，怪不得外资又出逃。然后呢，连外交部也出来驳斥了，表态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希望能够防招。下一个是我们习主席正在越南嘛，中越联合声明发布，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国企改革和企业国有资本管理交流经验，经验交流。下一个是国务院原则同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规划，反正就是对于横琴地区的概念股是一个利好，国资背景的是一个加分项。还有就是昨天不是，四川地顶、稳投控股这种，还有一个什么股啊？还有一个是，本来我知道稳投控股应该是，就有个游资是做的嘛，反正最近为了躲避监管吧，反正这个稳投控股的人啊，在里面的人有调仓换股的感觉，砸盘了南京商旅、龙板传媒、稳投控股，然后去拉升了信雅达、蒙利教育、东安动力等等。倍速新闻说都在卡异动，是的，这个异动其实还蛮难算的哟，人家就是专门做一张 Excel 表格去做的。那稳投控股它是6个交易日连续涨停，累计涨幅达到77.33%。就是。反正稳投控股已经被上交所给标记了，发了监管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玄学炒股啊？也是的，就正常逻辑走不通了。然后大家就搞一个玄学，就开始，反正就每年年底吧，跨年妖都是这么来的。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会是谁，反正你就压一个，然后不行了就再换呗，换市场最高标的。这个就短线资金的一个玩法吧，年尾的一个玩法。这一波呢，国改的炒作，一个炒的是玄学的，什么东南西北那个；第二个就是跟买那个央企科技 ETF 是有关，就是国家队买央企 ETF，游资拉升其他的地方国资概念股，是想借力打力，顺带薅一下国家队的羊毛啊。然后下一个事情是特斯拉召回203万辆汽车，以修复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缺陷。主要问题就是他说特斯拉的保持驾驶员参与的措施不充分，可能会导致可预见的误用。所以一开始昨晚特斯拉股价是下跌1%的，看起来也不算大利空，如果很大的利空会跌起码3%以上。然后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常规的一个更新，具体还不好说。反正FSD 现在准备入华，遇到这事儿呢有点背，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股价。如果当时特斯拉昨天晚上，比如说跌3%了，那我们今天可能激光雷达、华为自动驾驶这一块就可能会受到资金的追捧。但是昨天晚上特斯拉先跌后涨，最终是涨了将近1%，所以。就你就把它当常规的一个升级吧。然后特斯拉的机器人是昨天所有的就是机构吧开会的重点。一个是步行速度提升30%，另一个是平衡感身体控制能力有所改善。从视频上来看呢，二代的手部灵活表现都不错，可以用2根手指捏起鸡蛋。腿部的感觉还是比较僵硬的，主要的亮点一个是行走速度提升30%，总重量减轻10公斤，脚底、脚趾、手指增加了力矩传感器。第三个是11自由度的灵巧手，更精巧的手部操作能力。市场的关注点就在于传感器轻量化和灵巧手方面。像昨天科力传感盘中涨停，东华测试盘中涨超12%，八方股份盘中涨超8%，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它新增了足部力和力矩传感，有推测说是用了6维力矩传感器。来看一下概念股啊，就这三个：科力传感、东华测试、八方股份。那这个手部的那一些呢，是就是。 11自由度的灵巧手势增加了手指的触觉传感器，手指这一块呢有汉威科技，昨天是大涨，还有奥迪威，这是北交所的个股。身体平衡这一块呢有华谊科技、心动联科。那机器人执行器和本体有新兴装备、伟创电器、明治电器、拓邦股份、中大力德、双环传动、贝斯特等等。我还有一张更详细的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呢有三条主线。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T1，就是供应商，就一级供应商，有拓普集团、三花智控、明治电器，双环传动是潜在的。就之前有一个调研是这么说的。然后主线二就是T2厂商，比如说力传感器、丝杠和空心杯这一块，这个机构强调的是贝斯特，说有这么多的丝杠或者丝杠不选待选商，产品扎实，从滚珠到滚柱都有然后这个是贝斯特，然后是潜在的有如镜科技，公共业务只做机器人然后八方股份是主业处于低谷。但是它的力传感器这个平台化的能力逐步复用到机器人这一块还 OK。主线三就是卡脖子的设备和 C 样定点出来之后的强资本开支周期。对车床这一块有浙海德曼，然后因为浙海德曼它的上游是贝斯特嘛，好吧，还有双环传动，然后金段科技。它的主业其实对的还是华为这一块的华为机器人概念股金段科技绿的斜波绿的都好像写错了除了和特斯拉的这一块对接的话，国内也是绕不开斜波减速器的。如果国内要做的话，也是有它的。另外呢，人形机器人其他产业链的公司有这么多，我就不念了，像。有些是北交所的公司，比如说鼎智科技，昨天也是涨了10%吧，有十吧，就这些个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图片也可以看一下，这是很早以前的图片，但是就也不需要更新，就还是这一些。机器人的话，昨天是汉威科技、颗粒传感、绿的斜坡、五洲新春，还有贝斯特。国企改革这一块的话，有南京公用、南宁百货、杭州解百、浙江正源、金陵药业。AI 多模态这一块有云顶科技、苏州科达、汉王科技、当红科技、托尔斯。流感这一块的话，和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有拓新药业、亨迪药业、金陵药业、新华制药、贵州百灵等等。贵州百灵是儿童用药比较多。然后寒潮这一块说，我国的中东部将再次出现大范围的雨雪和寒潮天气。你知道今天上海几度吗？上海13到23度。你知道明天上海几度吗？上海0下1度到13度，就是今天的最高温度是明天的最低温度，啊，不是，你今天的最低温度是明天的最高温度，就是一下子会降温10几度。这个天气真的太差了。那寒潮这一块的话，有是这个燃气股啊，像金能、热力。啊，我听说北京是不是小孩子都已经可以在家学习，不要去学校了？有金能、热力、南京公用、长春燃气、云煤能源、贵州燃气等等。贵州燃气是以前的妖股，有没有人记得？然后氢能这一块有金城股份，之前好像是998的 Jesse 来问的。金城股份是前一轮的氢能的概念股，就是他做的是那个就是运氢当中的那个罐子。然后还有四川金鼎、余三峡 A、正阳股份、南科高新等等。AIPC 是因为英特尔会做一个主题的发布会，就是 AI Everywhere，每个地方都有 AI 这个主题的发布会。然后会有一个新一个代号那么概念股有光大、同创、华擎技术、春秋电子、申意科技、龙洋电子。下一个是。五部门发文说要做大做强我国船舶交易市场，主要船舶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顺周期各国有中远海控、中远海科等等当然中国船舶还没提到。下一个手机大厂 大幅上调明年销售目标。小米啊，真的很厉害。还有荣耀啊、华为啊，对吧？都在争抢市场份额啊。相关个股就是一个是射频芯片卓胜微，一个是 CIS 芯片维尔股份，他选了这两个。然后那个公司这一块的话，茅台啊，2023年度回报股东特别分红实施了。下一个是龙板传媒出来发说业务不涉及 AI，股价存在非理性炒作的风险，但是你说没有用啊。然后南京公用也出来说股价存在非理性炒作的风险，这些说了都没有用啊。公司大事啊，像这个我们说的 AI 的多模态的概念股云顶科技，他说公司的盘古矿山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和多模态能力方面，可以就是应用场景，它是处于研发的阶段，就是没有钱，还没有赚到钱，懂吗？然后五连板的文投控股说公司面临未能按期支付债务、潜在诉讼的风险，还有什么？那也没啥了，有些是增持，对吧？像斯蒂克啊、普联软件啊、天赋能源啊，就是增持啊，还有耀康生物，就是要增持。调研的话，有61家这个机构去调研了金生股份，它是一家科创板的公司，做半导体和碳化硅掌晶设备的龙头，携手互硅产业，率先实现了12英寸的半导体及单晶炉国产化。那它对标的应该就是，比如说金盛机电这种股，大家就是看一看就好。这个股估计，然后其他的像派林生物是因为最近涨很好嘛，大家去调研。埃斯顿是因为机器人去调研，那应该没啥了。今天讲时间有点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上涨个股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飞速信托说估计挽回不了这个信任危机，都在卡。建议涨得比较好的像云顶科技，云顶科技其实它是背靠山东能源集团的，前一阵其实就跌成这个样子，智慧矿山也救不了它，对吧？北斗三号短报很终端，也救不了它。哎，近期是由于这个 AI 这一块，就这个盘古大模型，这个什么 AI 多模态，直接就给它干上去了。就研发啊，研发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资金选了一个啊，选了一个。哎，这个是我昨天让998用户去关注的，对吧？德森科技这个是也是，消费电子板块当中的一个股。然后中远海科这个主要还是分红特别高，分红特别高。其他的，百利天恒其实它之前有一个直接的20厘米涨停，就这一天。是因为它那个有什么，就是有一个创新啊，好像录入了。昂立教育昨天其实是有资金进的，为了躲移动啊。东安动力昨天有资金进了，今天全部都是低开啊。好，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午2点半再见。下午2点半讲一下消费电子的事儿，拜拜。